自闭症是一种从幼儿期开始显现的终身神经系统疾病。自闭症儿童又被称为来自星星的孩子，因为他们似乎处于孤独、疏离、与世隔绝的状态。联合国数据显示，全球每160名儿童中就有一人是自闭症患者，有的患者能够独立生活，其他人则有严重残疾，需要得到终身护理和支持。对许多自闭症患者来说，获得负担得起的辅助技术是他们行使基本人权并充分参与到社区生活中的先决条件。在今年的世界提高自闭症意识日，一对中国兄弟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分享了他们通过技术帮助自闭症儿童康复的创业经验。请听张丽的报道。
2007年12月，联合国大会将每年的4月2日设定为世界提高自闭症意识日。今年的主题是辅助技术积极参与，旨在邀请全世界利用新兴技术来帮助自闭症患者学习康复的公司和组织分享经验，其中包括来自中国的专业从事自闭症康复训练系统开发的科技公司优家学院。该公司创始人黄振武、黄振强兄弟多年来一直在探索如何利用创新科技，通过大数据和网络、人工智能技术服务于自闭症儿童的康复和训练。弟弟黄振强表示，优家学院结合美国在自闭症康复领域的理论，研发了多种技术，现在广泛应用于中国、美国等全球20个国家。
那我们是一方面呢，将美国先进的自闭症的康复领域的培训，包括说针对高中生级别的叫做应用叫做行为技术员培训，包括针对本科生级别的叫做行为分析师、副行为分析师，包括针对研究生级别的行为分析师，我们把这一套体系呢引入到中国，培养中国的特殊教育人才，用于自闭症的康复领域。那另一方面呢，我们还将美国的应用行为分析的理论和我们自主研发的很多人机交互的技术，这些技术包括了像我们叫做人机互动，包括了说智能语音，包括了增强现实，包括虚拟现实，也包括体感互动，当然还有一些诸如像多点触控这样子一些成熟技术，和这些技术结合起来，然后呢去开发了很多的适合自闭症康复这些产品。
自闭症的主要特征是某种程度的社会行为、沟通和语言能力受损，兴趣和活动范围狭窄，并且刻板重复。黄振强举例说，该公司开展的沉浸式多媒体教学模式可以有效地提高孩子的交流认知能力，减少他们的刻板行为。
因为自闭症本身它分根据程度不同，因为我们讲自闭症它本身是叫自闭症谱系啊。那有的孩子呢，我们说它是高功能的，叫 high functioning 的，有的孩子呢可能是低功能的，比较严重的。那对于很多这些高功能的孩子而言呢，可能是目前来讲是更普遍一些的，也就是说孩子可能他存在某一些方面的问题，但是呢可能未必有那么的严重，所以呢对于这些孩子而言的话，也是我们非常常见或者很多父母家长他可能是最关心的。所以如果说举一个例子来讲，比如说一个孩子他可能就是我们讲2岁，他可能呢不怎么会说话，但不怎么会说话可能是因为他没有缺乏主动语言的意识，就他不想跟你交流。然后呢如果说你不管他，他可能会有些刻板行为，比如放在那个比如说在柜子上插一把钥匙在那儿，然后钥匙上扣一环，然后呢这个孩子呢可能就一直玩那个环，就像用手拨拨拨拨拨。那如果说你不让他停下来，他可能能一直拨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不停。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叫做刻板行为。那对这样的孩子来说呢，你就需要去用这些技术能够积极的去转移这个孩子的注意力，而不让他停留在那刻板行为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某一些辅助技术就在这其中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说我们有互动投影的一个技术，就是我们在地上会投影出来一个虚拟的画面，那么这个虚拟画面呢，它通过这个人机交互的摄像头，它是可以进行互动的。比如说上面可能是这一分钟可能是一个鱼池，那是一个水池，那这个水池里面有虚拟的水，有虚拟的在里面游的鱼，那么孩子呢看到这个可能会非常有兴趣，他可能会踩进去，当他踩到这个水上的时候呢，这个水因为是互动的，所以他真的会动，真的会有那些涟漪从你的脚下荡开， 然后那些鱼呢，你去踩它，这些鱼就会游开。当然配套的还有声音，因为它是一个沉浸式的纯多媒体的一个互动。那这样孩子的注意力呢，就不会因为他自己的这个原因，刻板行为的原因，而去专门去玩一个钥匙扣，他就可以把他的注意力可以分散到不同的这个环节中，并且在过程中孩子可以得到一些认知。
然而在世界各地，自闭症患者获取辅助技术仍然存在重大障碍，包括费用高昂、无法获得以及对此类技术的潜力所知甚少。现有数据表明，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超过 50% 有使用需求的残疾人无法获得辅助设备。黄振强表示，中国在新技术开发方面一直走在亚洲甚至世界前列，但在自闭症康复方面还存在系统性的不足。
那同时呢，因为在中国存在一个巨大的叫做资源分布不均匀的问题，所以呢，可能在北上广深这些发达城市、一线城市，可能有比较多的自闭症康复的这些资源，但是呢，你说像在中部、西部很多城市、二三线城市，跟自闭症有关的很多康复训练的机构、老师，甚至医院等等，其实这些方面都相当的缺。所以呢，我们就开发了一个叫做平行教育的应用系统，我们就充分利用互联网的方式，移动互联网的方式，我们呢将美国的、将中国的好的这些康复师、好的这些特教老师的资源，让他们呢能够通过互联网的方式，直接通过我们的平行教育 APP， 把训练计划直接推送到家长的手机上，推送到家长的平板上，然后家长呢他们在家里就可以对孩子进行很多康复训练。这样呢，这些家长他们可能不需要跑到北京去，不需要跑到上海去，甚至不需要跑到纽约来，他们就可以得到纽约的专家、上海的专家、北京的专家给到他们的这些支持。
黄振强表示，对自闭症儿童来说，家庭康复训练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这种平行教育的模式还让家长可以对孩子的学习效果进行监督，为家庭教育创造条件。数据显示，中国有1300万自闭症患者，其中14岁以下的儿童超过300万。然而，中国的专业康复人员却严重不足。黄振强举例说，美国拥有20000多名硕士级别的行为分析师，而中国这类获得了认证的专业分析师却只有10位左右。为此，优家学院与美国的机构进行合作，自2017年起，每年派出教师团前往中国，对中国的特殊教育人才进行培训。哥哥黄振武表示，越来越多的中国家长已经认识到了了解自闭症的重要性，也有很强的主动学习意识。因此，虽然中国的体系还有欠缺，但后发优势很明显。
美国在自闭症教育和康复训练上起步比中国早，但是呢，中国呢就是有一点特别好，就是社会动员能力特别强。当社会意识到自闭症的这个相关情况以后，社会资源动员起来，它的措施方法参与度提升以后，对这个整个自闭症的康复训练帮助非常非常大的。像我们公司作为一家科技企业来讲，也是因为这个相关的机会接触到这个行业，接触到这个自闭症，所以我们把我们的科技这个力量转化为治疗措施手段，参与了这个行业里面一样的。对于美国来讲，美国的这个相关理论知识是比较好的，但对用这种技术来训练和 training， 他们相对比较保守。
黄振武、黄振强两兄弟表示，作为唯一一家甚至第一家来自中国的科技公司参与到联合国提高自闭症意识的活动中，他们对此感到非常自豪。黄振强表示，他们兄弟俩选择从事自闭症行业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是一个既有市场空间，又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帮到很多家庭的行业。致力于有意义的商业是他们的初衷。
中国在这些方面的实践能够得到联合国层面的认可，那这其实是一个非常让人自豪的一个事情。如果讲计划的话，那很多了。第一个当然就是在中国能做更多的普及，就是把这个技术呢能够让更多的这个中国的机构也好、老师也好、包括政府层面也好能够知道。当然我们现在也在和很多中国政府，包括像残联、中国精神疾病及亲友协会，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合作的一个对象去做积极推广。实际上我们讲自闭症人，它是叫提升自闭症意识，所以呢让很多的人大家能知道什么是自闭症。当然接下来你就要知道说，当遇到自闭症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去面对它。可能除了说人权也好、尊重也好、生存独立也好，那么也包括说运用什么样的技术方法是可以 让自闭症的患者有得到比较好的康复，或者说得到比较好的治疗。
张丽，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